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11月11日嘅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系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系11月10日，礼拜五，我系芬妮。我哋先嚟关注环球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驻伊拉克美军不断遭遇袭击，礼拜四一日连续遇到三次攻击。内塔尼亚胡指以色列唔寻求统治加沙，但需要有部队进驻。拜习会前夕，国会提出10项诉求。国会向退伍军人部施压，减少对中国医疗品依赖。欧盟宣布对油管同 TikTok 启动调查，确保儿童使用安全。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话，必要时将进一步加息以降低通胀。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礼拜四，一名美国官员同维安消息人士话，伊拉克境内礼拜四一日就发生了3宗锁定美军的攻击，庆幸无人伤亡。不过这个是以哈战争开始以来美国受到的最广泛的攻击。路透社引述美国官员同两名维安人士话，当日上午，美国为首的盟军车队在伊拉克摩苏尔水坝附近被人以土制炸弹锁定。这次巡逻任务由伊拉克反恐部队陪同，过程中造成一辆巡逻车受损。同样在当日上午，一架无人机飞向巴格达以西阿萨德空军基地的美军同盟军，但在抵达目标前就被击落，庆幸没有人员伤亡或设施受损。据匿名的美国官员表示，单在过去24小时就有4场攻击锁定伊拉克同叙利亚境内的美军，造成3名美军身受轻伤，目前已经回去执行任务。礼拜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不会寻求在巴勒斯坦武装团体哈马斯战争后征服、占领或统治加沙走廊，但必须有部队可以进入这里，必要时可以防止武装分子威胁出现。内塔尼亚胡当日话俾福克斯新闻知，以军在加沙走廊进攻哈马斯的表现极好。我哋虽然唔寻求统治加沙，唔寻求占领，但寻求俾佢同我哋一个更好嘅未来。内塔尼亚胡话，加沙需要组成民人政府，以色列将确保10月7日哈马斯嘅突袭事件唔会重演。内塔尼亚胡话，我哋必须有一支可治部队，如果有必要，将进入加沙并击毙歹徒。因为这个是将能够防止类似哈马斯的组织再次出现的关键。内塔尼亚胡强调，我们在战后需要看到加沙地区非军事化和去激进化的重建。在下个礼拜拜习会登场前夕，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为首的13名共和党成员，这个礼拜联名致函总统拜登，呼吁他要求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达成10项诉求，以展现北京与华府改善关系的诚意。根据委员会礼拜四公布的信函副本，这10项诉求包括停止在台海中线东部进行军事行动，停止对美国空军资产进行拦截或几乎碰撞行动，并释放所有被不当监禁的美国公民，立即令所有面临出境禁令的美国公民离开中国。此外，在香港问题方面，国会议员要求北京立即释放并撤销对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和被控违反港区国安法、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的47名香港人的控诉。国会议员强调，如果习近平未能达成诉求，拜登政府必须停止僵尸接触，改用果断的姿态捍卫美国的利益和价值。礼拜四， 国会众议院中国事务特别委员会对退伍军人事务部依赖中国医疗用品的情况展开调查。共和党高层质疑该部门迟迟没有切断可能威胁国家安全风险的供应链。中国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和退伍军人事务委员会主席博斯特在信函中说，自疫情爆发以来，美国持续向中国采购数千种医疗设备，至今没有减少对中共的依赖。议员说，如果不妥善解决我们对中国制造的依赖和国内生产不足的问题，我们的公共卫生供应链将面临被中共操控的风险，这个危及美国人在紧急情况下的安全。议员要求退伍军人事务部在这个月底之前提供文件和相关信息，并要求退伍军人事务部说明是否已经评估、研究或采取行动来加强美国的医疗供应。据欧洲联盟礼拜四宣布，欧盟将分别对美国热门影音分享平台 YouTube 和中国 TikTok 展开调查，以了解两个平台目前采取哪些行动来确保未成年使用者的安全。欧盟执委会指出，他们已经正式发函给 TikTok 和 YouTube， 要求提供相关资料。这个是根据欧盟数码内容新法例启动相关程序的第一步骤。欧盟执委会说，他们常知道 TikTok 和 YouTube 为了不违反欧盟的数码服务法而采取了哪些行动，尤其在儿童身心健康面临的风险方面。这两个平台最迟必须在这个月30号前回复欧盟，如果违反欧盟的数码服务法，相关企业将面临最高全球营业额 6% 的罚款。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礼拜四指，如果情况需要，美联储准备进一步加息，以降低通货膨胀率至 2% 的长期目标。鲍威尔当日在华盛顿举行的会议中说，我们知道实现 2% 的目标持续进展并不确定，通胀为我们带来一些假象，如果进一步紧缩政策比较好，我们会毫不犹豫地去做。一个礼拜前，美联储先至在连续第二次会议中投票决定将利率维持在22年来的高位不变，引发外界预测加息循环可能已经告终。鲍威尔说，美联储利率制定委员会致力于实现足够紧缩的货币政策立场，但我们没有把握已经实现了这种立场。这番说话显示，美国央行仍然担心未来通胀再次加速。根据芝加哥商品交易所数据显示，期货交易人目前估计，美联储在12月举行的下一次利率会议中，决定维持利率不变的几率超过 88%。 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国和印度举行2+2会议，推进伙伴关系。以色列军方反击叙利亚无人机攻击。布林肯访问南韩，共商向朝俄施压。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促拜登，要求习近平停止跨国镇压。美国预算继续僵持，联邦政府月中又再面临关门。参议员万忧不寻求连任，民主党参议院多数面临挑战。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和印度10号在新德里举行2+2部长级会议，国务卿布林肯在开幕致辞中提到美国和印度在半导体、先进生物技术等领域的合作。他重申美国正致力促进一个自由繁荣的印太地区，包括透过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加强与印度、日本和澳洲的伙伴关系。国防部长奥斯汀说，面对迫切的全球挑战，美国和印度作为两个最大的民主国家，必须寻求共同目标。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说，印度和美国在建构共同全球议程之际，亦打造一个具前瞻性的伙伴关系。印度国防部长辛克就认为，防卫关系是印美双边关系的重要支柱之一。根据印度外交部的会前新闻稿说，双方部长将推进印美伙伴关系的未来路线图，评估区域议题， 并就共同优先事项交换意见，包括加强双方在多边平台以及四方安全对话等框架的合作。以色列军方10号说，叙利亚一个组织出动无人机击中以色列南部城市艾拉特一间学校，以军之后给予反击，背后有伊朗撑腰的也门叛军胡塞武装9号称，他们已经向以色列南部发射弹道导弹，但没人提到无人机。以色列就说，以方防空系统在红海上空拦截了一枚导弹。由于以色列持续空袭加沙，近期以色列击中加沙医院，难民营的消息不断传出。伊朗外交部长阿卜杜拉希扬9号警告，战争规模的扩大已经无法避免。联合国9号一份针对以哈战争可能长期冲击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报告示警，指这一场冲突带来的社会经济震撼恐会使数十万巴勒斯坦人陷入贫困，发展倒退十几年。国务卿布林肯对南韩进行为期两日的访问，他9号说，美韩对北韩和俄罗斯之间日益加强的军事合作感到担忧。布林肯和南韩外长朴振讨论了威胁战略延伸以应对北韩挑衅，这个包括动用核武力量的可能性。朴振和布林肯还讨论了北韩发射间谍卫星的企图，并敦促北韩取消这项计划。此外，布林肯还和南韩总统尹锡悦举行会晤。尹锡悦说，过去一年半，韩美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经牢固确立。他强调，南韩作为美国的盟友，将捍卫关键价值观，并和美国密切合作，加强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根据美国国务院的会议记录，布林肯和尹锡悦承诺在延伸威胁方面继续密切合作。这个是布林肯两年半以来的首次访问韩国，也是他更广泛的亚洲之行的一部分。他还访问了日本，并将前往印度。在拜习会11月15号登场前夕，由国会参众两院跨党派议员组成的美国国会及行政部门中国问题委员会 CECC 的两位主席11月8号致函拜登总统。 CECC 主席共和党众议员史密斯和共同主席民主党参议员麦克尼在星期四对外公布的信函中，要求拜登总统利用这次机会向习近平提交一个中国政治犯的名单，并讨论政治犯问题为何对美国和美中关系是一大关切。该信还要求立即停止针对美国公民及合法居民的跨国镇压行为。11月7号，国会众议院外委会主席麦考尔亦发表声明向拜登提出相同呼吁。他说，被不当监禁的美国公民应该是白宫最关心的事，但当局在确保他们获释上缺乏进展和能力，令人深感不安。美国国会9月30号赶在政府关门之前最后一刻通过临时拨款法案，以应对政府运作45日。现在离这一笔应急款项到期只是剩下一个礼拜，国会预算僵局仍然毫无进展，联邦政府再次做好关门准备。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指，由于共和党内极右派为了要求拜登政府削减开支，已扬言对任何避免政府关门的权益法案杯葛到底。白宫管理及预算局9号要相关联邦机构做好应对今年第二次面临关门的准备，届时11月17号恐会有数百万公务员放无薪假。如果联邦政府被迫关门，除了重要的基础运作之外，大多数联邦医疗保健、教育、科学、研究和劳工计划都会陷入困境或停摆，大约200万联邦机构雇员的薪酬会中断，而其中一些人被迫无薪上班，包括机场的行李检查员。全美130万现役军人亦必须继续留守岗位，等到国会通过预算才再补领欠薪。民主党在联邦参议院掌握多数的现况，明年将会面临挑战。重量级参议员曼钦礼拜四宣布不寻求连任。曼钦离开参议院后，民主党必须保住所有席次，并另添一席，先有可能在2024年维持目前51比49的多数。另一种可能是 保住所有席次并保住白宫，以便在表决票数持平时令副总统贺锦丽投下关键一票。民主党想在保守的西维珍尼亚州选出另一位联邦参议员将会相当困难。在2020年总统大选中，近 69% 的选民支持前总统川普而不是拜登。外界纷纷猜测，万一未来是否可能以第三方候选人的身份竞选总统。76岁的万一说，我将进行全国旅行发表谈话，看看是否有兴趣发起一项运动，动员中间派让美国团结起来。我们需要找回美国，不要被分裂的仇恨进一步撕裂我们。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拜习会前，美国众议院向中共准备清单。中国菲律宾在南海上演追逐大战，中共稳下台阶。又一美国科技巨头撤出中国。德国今年批准出口以色列的军事装备骤增。欧洲发表最吸引全球精英国家，美国排第三。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1月11号星期六，下面是详细内容。面对45年来最严峻的经济下滑，对外关系也都面临最恶劣的局面。中共撑不住了，北京当局和他的喉舌突然改口风，高叫要和美国发展良好的关系。习近平将会亲自前往三藩市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峰会，和拜登会晤的消息已经传闻四起。不过在这个关键时刻，美国众议院中国委员会就落了个下马威，帮习近平准备了一份清单，呼吁拜登要求习近平达成十项诉求，展现改善美中关系的诚意。内容包括停止所有台海军事行动，咁无疑又将中共推入难堪境地。中共驻美大使谢锋9号在香港中美论坛讲话，竭力显示中美关系出现止跌的正面迹象。他向美国呼吁在拜习会之前要营造良好气氛，东道主不能够制造新事端和障碍，用行动排除干扰，管控分歧，更加抛出中共最着紧的台海问题，要美国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妥善处理台湾等重要敏感问题。不过有专家指出，中共外交正在形成一种破坏全球稳定的新模式。以哈冲突为例，中共一方面利用抽象的人道言辞将自己塑造成和平使者，而另一方面就鼓动国内外力量反对以色列，一面扮中立，而另一面就一面倒支持哈马斯，一方面提出抽象的永远无法实现的和平方案，而另一方面就否决美国所提出的具体可行的方案。中共这种讲一套做一套的形象反映出中共真正的目的是为了同美国对抗，并且组建自己的联盟，煽风点火，加剧世界的不稳定。而美国众议院中国委员会并未理会北京的迷惑性表态，在美中元首预期下星期会晤之前，就向拜登提出要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达成十项诉求，来展现改善美中关系的诚意。根据委员会9号公布的信件，这十项诉求包括停止在台海中线东部台湾防空识别区内的军事行动，停止对美国海上和空中资产进行拦截或者危险碰撞的行动，释放所有被不当监禁的美国公民，立即给所有面临出境禁令的美国公民离开中国，对强效类鸦片止痛剂芬太尼的入口原料設立客户身份核查 Know Your Customer 規定等。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等人亦都要求北京停止在南海仁爱礁附近水域骚扰进行补给行动的菲律宾船只，并且释放同撤销 对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以及被控违反港区国安法、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的47名香港泛民主派人士的指控。加拉格尔等13名共和党籍成员仲提醒，拜登政府上任第一年对中共采取诸多强硬作为，但是在过去两年期间就大幅收敛，不单止没有因为侵蚀香港自治或者新疆种族灭绝而制裁任何一名中共官员，亦都没有新增美国财政部的中国涉军企业名单。他们敦促拜登政府在今次的拜习会修正错误政策，上述诉求是北京能够展现诚意的最基本要求。如果习近平未能够达成，美国政府必须终止追求僵尸接触，改为采取更果断姿态来捍卫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而僵尸接触是指无效或者被动的交往。美国国会这10项诉求每一项都和谢峰口中北京的愿望有抵触，每一条都是在这扫中共的兴。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亦都对谢峰回应说，美方不会放弃自己的价值观，包括坚持南海航行自由、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等。有分析认为，美中双方有互相见面的需要，但是习近平对经济挑战有更大诱因，要令美中关系回稳。美国亦都正在筹划拜习会，但是拜登争取连任不易对中共示弱，和解的压力较轻。旅澳学者李元华表示，习近平和拜登见面其实是认低威，由于经济的问题，他没有能力和美国直接对抗。虽然他表面上不承认，但是他知道现在经济的黑洞有多大，他没有办法超越，只能够示弱，只能够再去装模作样一下。但是他不会达到目的，因为现在世界正在重新看待中共，不会因为你摇摆不定、忽东忽西的这种政策，我就跟着你行。你是想同世界对抗，在全球争霸，这个必然会引起全世界对你这种野心的提防。另外，习近平来美国还要面对民间的抗议，海外民运团体已经宣布举行反共汽车大游行，将会围绕 APEC 会场、习近平将会入住的酒店、中共领事馆和唐人街游行。而被中共绑架的中国著名人权律师高志成的太太耿和亦都公开表示要向习近平讨还公道。其实耿和并不孤单，由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跨党派议员组成的美国国会及行政部门中国问题委员会的两位主席11月8日致信给拜登总统，呼吁他向习近平提交一份中国政治犯和受到不公正拘留的美国公民名单，并且要求立即停止针对美国公民和合法居民的跨国镇压行为。而这份名单里面就有高志成律师的名字。11月10日，在南海的中国菲律宾争议区域上演了一场追逐战，中国海警船丑态百出，而菲律宾派出的海警船都是日本制造的新式装备，优势尽显。据有关报道，当日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执行补给任务前往南沙仁爱礁的时候，又受到中国海岸警卫队的干扰。为了拦截菲律宾船只，中共5203号海警船放出了2艘硬壳充气艇追逐拦截菲律宾民用补给船 ML Carrier， 但是补给船每次都敏捷地避开了干扰。而菲律宾另外派出了特雷莎·马格巴鲁亚级大型多功能巡逻舰梅尔科拉·亚基洛9702号和2艘帕罗拉级多功能巡逻船卡布拉4409号和新丹江4407号护航，成功突破了6艘中共海警船和18艘民兵船组成的拦截网，完成仁爱礁座滩舰马德雷山号的运送补给任务。据报道，菲律宾10号派出的3艘海警船都是日本制造的新式装备，其中梅尔科拉亚基洛9702号是菲律宾海岸警卫队的第2艘特雷莎马格巴鲁亚级大型多功能巡逻舰。目前菲律宾拥有2艘同级巡逻舰， 该舰艇是由日本三菱重工依照日本上海保安厅 Kunigami 级巡逻舰衍生而来的，最高航速可以达到24节，配备有三门水炮，亦都可以搭载中型直升机为空中执法支援。日本舰艇的加入令中共船舰疲于应付，出尽洋相。中共迫不得已为自己稳下台阶。中共海警局新闻发言人金宇在10号一边口硬指责菲律宾违反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一边又说中方依法对菲律宾船只进行监控，但是针对菲律宾的运送食物等必要生活物资进行了临时性特殊安排。最近日本对支持菲律宾抗衡中共的态度越来越明确。日本政府11月5号表示，仲将会向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提供5艘97米长的多功能响应舰，进一步增强该国的海上安全能力，并且由日本的官方发展援助提供资金。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同菲律宾交通部话，加上已经交付的12艘，咁样菲律宾拥有的日本多功能响应舰总数达到了17艘。得到美国和日本等国家的相助，菲律宾的海上力量在对抗中共的时候越来越有信心。在中国大陆正在上演的外资撤离潮的当下，又有一家美国科技巨头旗下品牌包括企业软件供应商思杰 Citrix 的云计算软件集团 Cloud Software Group 将会停止在中国的业务交易，成为最新一间撤出中国的美国公司。该集团11月8号发给客户和合作伙伴的一封电子邮件通知说，由于商业成本不断上升，集团决定由2023年12月3号起停止在中国内地、香港和澳门以及客户直接或者通过渠道合作伙伴进行的所有新商业交易。该公司表示将会继续为与他签订了合同的客户提供维修和支援服务。公司一名发言人表示，这个决定将会影响他们投资组合底下的所有公司。云计算软件集团总部设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旗下有包括思杰和 TIPCO 在内的企业软件提供商。思杰之前在纳斯达克上市，他的网站显示该公司在北京、上海、广州和香港设有销售办事处。思杰服务过的客户包括电子商务公司京东和国有汽车制造商上海汽车集团在内的大型中国公司。随着中国经济放缓，国家安全和数据相关担心加剧，这间科技公司决定撤出并且大幅缩减在中国的业务。除了美国的科技公司，一些外国咨询和调查公司也都纷纷宣布正在撤出中国。11月9号，格隆会在他的网站和官方微博发表数据显示，2023年第三季度外商对中国的直接投资金额是-118亿美元，是1998年有纪录以来该项数据首次出现负数。格隆会还表示，这个数字并没有包括购买股票、公司债等形式的金融投资，只是形成固定资产的直接投资。网友纷纷留言，同2022年最困难的环境相比，竟然出现这么大幅的下滑，一是不应该，二是有问题。有人说，前几日见到当局说外资企业制造业入来没有限制了，知道大家会走，所以索性就开放，不是谁来填这个氹，一只蚊这么小的肉也都是肉，开放或者有第三世界的国家来投资一些。如果外资撤走，好多人没工作，到时房屋贷款怎么还，好日子还在后头，现在才是刚刚开始。德国今年批准向以色列出口的军事装备金额大幅增加，截至到11月2号已经达到3亿300万欧元，几乎是去年的10倍。德国经济部11月8号宣布，截至11月2号，德国总共发放了218份向以色列出口军备物资的许可证，价值3亿300万欧元，其中战争武器价值接近1900万欧元，而其他的军事物资价值2亿8400万欧元。 所谓其他军事物资就包括装甲车、安全玻璃、军用货车、军用雷达和无线电技术、手枪、炸药或者其他用于军事用途的初级产品。去年德国批准向以色列出口的军事装备价值只是3200万欧元，其中战争武器只是占2%多。据联邦经济部的资料，德国大部分对以色列的出口许可是在10月7日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恐怖袭击之后发放的。经济部表示，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恐怖袭击之后，鉴于目前形势，联邦政府正在优先处理向以色列出口军事装备的申请。自从10月7日以来，德国政府总共处理了185份向以色列出口军事装备的申请。德国之声报道，德国联邦政府一般不会提供有关交付的详细资料，因此无法确定涉及的德国公司。11月7日，欧洲工商管理学院 INSEAD 发表了2023年全球人才竞争力指数。在134个国家和地区之中，瑞士、新加坡和美国在欧洲国家主导的榜单之中名列前三位，而欧洲国家在前十名占据了7位。在吸引和留住人才方面，瑞士在过去的10年一直都在全球排名之中独占鳌头。在前10大最具人才竞争力的国家之中，其余7个国家依次序分别是丹麦、荷兰、芬兰、挪威、澳洲、瑞典和英国，中国排名第40，而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印度就排名103位。报告说，在未来10年，随着贸易、投资和地缘政治方面的不明朗因素不断增加，各国之间的人才竞争可能会更加激烈。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粤南新闻。
重磅文件问世，中国房地产市场末日到。拜习会前，夏威夷上演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军演。耶伦同何立峰会晤，美想了解中方的想法和行动。拜习会在即，专家分析双方关切的焦点。中国人集结旧金山，赴 APEC 抗议中共。国际天主教领袖敦促释放黎智英，结束对他的迫害。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2023年11月11号星期六，现在由李东梅为你报道新闻。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专家学者认为，中共日前召开的中共金融工作会议和国务院14号文件预告中国房地产市场末日已经到来。14号文件全名是关于规划建设保障性住房的指导意见。文件在8月25号获得中共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根据经济观察网这个礼拜的独家报道，14号文件近期已经传达到各市级政府和各部委直属机构，即将实施。简单来讲，14号文件的重点是政府在大城市大量兴建廉租屋，由政府租给或者卖给低收入的阶层，个人无权出租或者出售。台湾权威财经媒体财讯周刊发表贝索克的文章进一步解释说，14号文件鼓励地方政府以空手套白狼的方式将破产房企的地产收归国有，再配售给财力不足的家庭。这种配售房不能够在市场交易，亦即是说以后中国的住房将回到文革之前的配给时代。贝索克说，14号文件看起来要学新加坡， 但又不是好像新加坡的保障房可以转成商品房交易。按14号文件推演下去，中国以后不会再有房地产市场。这个亦就是中国政府为什么不够恒大，不够碧桂园，对万科亦都不需要抱有幻想。加上中共在11月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强调党管金融，贝索克总结说，现在政策已经明朗，结论是黄河长江要倒流。大纪元总编辑郭军在精英论坛讲到14号文件的影响的时候表示，最近一个中国投资人在网上透露，收到高层人士私下透露的消息，说14号文件一旦实施，预计北上广深这些一线的城市房价会下跌一半，二三线城市的房价可能会跌到剩下十分之一。他说他不忍心看到大量韭菜被收割，所以在节目里面大声呼吁，结果招惹了很多房地产中介闹他。国军预测14号文件还会引发至少三个连带问题。第一是房地产企业做不下去。有中国专家认为未来五年可能有九成房企破产。第二是地方政府不再有卖地的收入，政府的财务会恶化。第三是中国人的资产大约七成都在房产上面，房价下跌会令到个人资产大幅缩减。下面是希望之星记者菲珍潘翔采访报道。美军目前正在夏威夷举行军演，这个是夏威夷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军演。美国陆军第25步兵师的5000多人和新西兰、印尼、泰国、英国士兵都参与了今次的军演。在美国空军的支援下，参演人员在岛聚丛林中练习和敌军进行战斗，包括散兵空投、远程空中攻击和空中和海上补给。虽然官方并未宣布演习针对的特定对象，但美国国防部上个月在向国会提交的报告中重申，中共是美国竞争对手，是唯一想重塑国际秩序的国家。对此，台湾淡江大学外交学系主任郑钦毛接受了希望之声的采访。他说，美国今次的军演特别选在夏威夷群岛，对印太地区有震慑和威吓作用，在岛上部署反舰和防空导弹，展现美国有能力在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进行防卫，来瓦解中共任何侵略的企图。另外，郑钦毛又说，下个礼拜就是世界瞩目的拜习会了，现在大规模军演是因为美国众议院今次施压拜登政府，要求中共停止在海峡中线、台湾东岸的防空识别区进行骚扰，还要坚守民主和人权。他说，众议院主要是坚持美国的价值，首先摆在第一位的是警告中共不可以在台海生事，包括对台湾的侵略。另外，众议院希望提醒拜登政府在美中接触的时候要坚守民主和人权的底线，不可以在美国最基本的价值去做让步。我想这个就是众议院今次致函拜登政府特别强调的部分。美国财政部长耶伦从9号起在旧金山和到访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展开为期两日的会谈，目的是解决中美的经济冲突和为下个礼拜的拜习会扫除障碍，但外界对今次的会谈成果不抱有太高的期待。耶伦在讲话稿里面表示，美方欢迎和中方进行公开和透明的对话，进一步了解中方的想法和行动。他希望就美中经济关系、北京的补贴行为和气候变化和全球债务减免等问题和中方进行公开和实质性的讨论。耶伦强调，美国无意和中国脱欧，因为这样会对美中两国和世界造成经济灾难。耶伦表示，美国寻求和中国建立一个正常健康的经济关系，令到两国长期受益，同时他也提出北京应该倡导美中公平竞争的政策，改变以往的做法。耶伦表示，对于从气候变化到低收入国家债务困境， 等全球挑战的议题，美中都有义务在这些问题上发挥领导作用。他还表示，准备讨论美国的国家安全限制计划，例如限制某些技术出口中国，以及美国的对华投资限制措施。他解释说，美国将继续采取有针对性的行动，保护我们和我们盟友的国家安全，但我们也致力于就这些行动进行明确沟通，来防止任何误解或者误判。对此，何立峰说，中国一直都反对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做法，以及美国对华投资和出口上的限制。中共除了宣传中美关系稳定发展，还订购了100多万吨的大豆。另外，中国民航局宣布，中美之间定期的直航班机从9号开始，从每个礼拜48班次增加到70班次。对此，澳大利亚雪梨科技大学教授冯崇义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中国经济出现结构性危机，避免情况恶化迫在眉睫。中国要缓和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只是为了挽救国内的经济。观察家认为，中方从军事、经济等领域改善对美关系乃权宜之计，大家看到的是一种虚假的现实，它不会带来美中关系真正的改善。下面是本台记者黄晓的采访报道。法新社9号援引美国官员披露的消息说，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晤预计会在旧金山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峰会期间的15号举行。虽然美中官方尚未正式确认，但都暗示了对会谈的期待。有分析说，中美两国都需要拜习会。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爱肯商学院教授谢田对本台表示，中美双方都有互相见面的需要。首先，对美国来讲，要维护亚太安全和平，高层军方的联系是必不可少的。当然，美国不是怕打仗，但是他不想擦枪走火，错打一场仗。俄乌战争中，中共对俄罗斯的支持，还有其他经济上的问题，中共在抛售美国国债，都是美国需要跟习近平沟通，希望解决的问题。对中共方面，他说，对习近平中共政权来讲，他们需要美国停止高科技的封锁，停止美国在中国一旦侵略台湾的时候干预的可能性，希望美国不参与，希望美国开放市场，希望增加中国对美国的进口。谢田认为，目前中国经济衰退的速度未见减缓，外资纷纷从中国撤离。习近平当然希望美国的商界领袖去中国继续投资，或者扩大投资，或者开始投资。他说，中共现在担心的就是西方企业撤离中国，投资业呢也在抛售中国公司的股票和债券。当然，美国政府不会去干预这些私营企业的投资活动。这些私营企业之所以离开中国，是因为中国这个市场不再是一个有希望的市场。中共感到自己在世界上被孤立，所以他也不想这么孤单，他想跟美国搞好关系。谢田表示，中共已经感受到自由世界对共产主义政权的围剿，中共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科技所有方面都陷入了绝境，他需要一种力量支持他来对抗美国、对抗西方。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峰会12号星期日会在旧金山举行。目前，一群历经艰辛走线逃到美国的中国人正成群结队向旧金山进发，他们大多数是受到中共迫害的维权者、意见人士，他们希望藉这次机会揭露中共谎言，亦都俾世界听到佢哋愤怒嘅呼声。其中嚟自福建嘅陈娟喺国内系护士，今次赶赴旧金山系想表达自己对中共三年疫情封控嘅厌恶同埋绝望。佢九号对大纪元话：封控措施令到中国重回文革嘅浩劫，中共对人民群众自由嘅打压令佢睇唔到任何希望。陈娟认为， 中共是一个政教合一的组织，中共政府也不是真正的政府。我觉得那里就是一个大的精神病院，一个大监狱，所有的中国人都在被他洗脑。离开中国之前，他因为2009年去过香港，看到法轮功学员在国内受迫害的真相，带了一些真相资料回中国，结果被拘捕。从此他长期受到监控和骚扰，他觉得如果他再不离开，就会有忧郁症，他的人生就毁灭了。另一位走线者张子云，在国内因为发表微信言论支持香港民主，反对中共独裁，被国宝上门威胁。他说中共独裁专制逼到我们要出来揭露中共的邪恶本质。张子云认为今次活动意义重大，要给全世界知道中国的所谓发展是建立在奴役中国平民和欺骗全世界的基础上的。另外，前大陆公司职员董明今次专门请假准备参加旧金山的抗议。他在国内通过翻墙软件了解到世界的真相，并且开始在网络上发表反对中共的言论，受到中共警告威胁。去年疫情封控结束之前，他因为在街道贴共产党下台不要比文革重来的标语被拘留，逃亡到美国之后，他才终于摆脱了当局的威胁。董明说，在中国似乎每个人都被剥夺了自由表达的权利，现在我在自由的土地上，我要重新找回我作为人的权利和自由，我要表达我的诉求，要共产党下台，结束对中国人的迫害。根据中国民主党执行长戒立健估计，今次去旧金山抗议的可能超过1000人，可能创下2008年以来的纪录，而近期走线来到美国的中国人会占相当比例。与此同时，中国民运人士魏京生、黄丹、黄君涛亦都将会在11号礼拜六在旧金山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呼吁各界民众反抗中共集权暴政。来自英美加澳等国的10位天主教领袖近日联署促请港府释放天主教徒香港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10位参与联署的天主教主教分别来自美国、英国、澳洲、加拿大、爱尔兰、立陶宛、印度和尼日利亚。联署信中提到黎智英是为信仰而陷狱，促请港府立即无条件释放他，结束对他的迫害。信中又说，为了捍卫自己的信念和信仰，挑战独裁和打压，黎智英失去了他的生意，和家人分隔，并入狱超过1000日，或者会面临更长期的监禁。他今年75岁了，应该现在就释放他。香港政府在2020年指控黎智英犯有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等罪，一旦被失去司法独立的香港法庭定罪，黎智英可能会在狱中度过余生。除了黎智英，近年多位香港宗教界人士相继被捕甚至被判刑，例如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君被港警以勾结外国势力罪拘捕和被控煽动罪，还有被判监禁1年的牧师彭满月。人权组织香港监察创办人罗杰斯在9号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的时候表示，在中国教徒可能因为参与聚会而被捕，十字架、教堂等宗教场所亦都屡被破坏。相比之下，香港教徒仍可以自由去宗教场所参与活动，但是香港教徒正面临悄无声息的威胁，难以再凭良心讲话。罗杰斯说，香港的宗教打压是一种无声的镇压，而不是好像中国大陆那样的人身迫害。不过可以预期，香港的教会和其他宗教团体将持续受压，并强制执行宗教中国化。另外，香港有60%学校由教会营运，但有牧师直指这些学校已经淡化宗教教育，反而强调国安教育和爱国教育。
各位观众朋友，这一节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留言并分享出去，多谢大家。
以哈战激发以阿认罪，美或彻查左媒记者。美因会谈针对中共野心和全球地缘挑战。美媒说俄回购售出的军火。宗教自由报告揭示间谍渗透教会高层。中共被指以战狼取代熊猫外交。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每日头条。我是林思明，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11号星期六。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以色列国内的阿拉伯裔公民大约是占 21%， 他们长期被视为巴勒斯坦人。但最新公布的民调显示，受访的阿拉伯裔公民有高达 70% 认同自己是以色列的一份子，显示以哈战争大大增进了阿拉伯裔族群对国家的认同感，比率甚至创下新高的纪录。近日双面记者被以色列认定是恐怖分子，列入被追杀的名单。路透社报道，以色列民主研究所从11月5号至6号对502人做了调查，指出在以哈冲突前的6月份，阿拉伯裔公民还只有 48% 的人认同自己是以色列的一份子，现在提高了 22%。而身为以色列主体族群的犹太人，现在有 94% 认同自己是以色列的一员。这个数字是继2003年以来的最高峰。以色列的阿拉伯裔大多数是穆斯林，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后裔。民调提问，如果在拥有西方国家公民身份的情况底下，他们是不是会离开以色列？有 80.5% 的犹太公民表示他们会留在这一片土地。而阿拉伯裔亦有 59% 的民众有相同的意愿。10号《金融时报》报道，以色列官员表示，一群向国际媒体转发10月7号哈马斯袭击图像的摄影师应该被视为恐怖分子，因为他们事先了解今次袭击。以色列战时内阁成员本尼金茨9号表示，记者被发现了解大屠杀事件，但在儿童被屠杀的时候仍然选择袖手旁观，他们和恐怖分子没什么不同，应该被这样对待。以色列驻联合国代表丹尼达农表示，以色列有一份追杀参与袭击的人员名单，参与记录袭击事件的摄影记者被添加到这个名单里面。监管记者通行证的以色列政府新闻办公室表示，已经要求美联社、CNN、纽约时报和路透社澄清。美联社表示，他在10月7号的袭击发生之前对袭击一无所知，并且在袭击开始大约一个钟之后收到了自由职业者的相片。CNN 声明切断和记者艾斯莱亚的一切关系。艾斯莱亚被怀疑是哈马斯恐怖分子，被发现在恐怖袭击的时候手握手榴弹，在恐怖分子的摩托车上边欢呼着驶向音乐节屠杀地点。更有哈马斯恐怖组织领导人辛雅尔亲吻他的短片。联合国秘书长引用的轰炸医院一晚加沙平民死亡讲法都是出自他的手。美联社亦都表示他不再和艾斯莱亚合作。路透社表示他事先对今次袭击没有任何了解。在一份宣告中补充说，路透社公布的相是在哈马斯向以色列南部发射火箭弹两个钟之后拍摄的，亦是在以色列表示枪手越过边境45多分钟之后拍摄的。纽约时报的反犹太立场和歪曲真相偏袒哈马斯恐怖袭击的报道引起很多媒体的怀疑。越来越多的人问，为什么纽约时报记者会提前知道哈马斯的恐怖袭击，能够在第一时间出现在哈马斯屠杀现场，而且不需要顾及安全呢？是不是纽约时报和哈马斯恐怖组织达成协议？甚至有人问，是不是在加沙的某些纽约时报记者根本就是哈马斯恐怖分子？纽约时报对这件事发出声明否认。10号参议员科顿 Tom Cotton 要求司法部即刻对美联社、CNN、纽约时报和路透社展开国家安全调查，而 以确定他的摄影记者或者是其他管理层通过犯下支持恐怖分子的联邦罪。因为这些媒体的摄影记者几乎肯定提前知道10月7号的袭击事件，甚至在袭击期间随同哈马斯恐怖分子参与并且拍摄了这些令人发指的行径。特拉维夫大学东亚学系汉语言学与东亚学终身教授张平发推文说，我以前说他们是着住记者服的恐怖分子，那还只是说他们只是够胆发恐怖组织许可的事，现在看来是直接参加恐怖活动的恐怖分子比我想象的严重得多。10号以色列军队攻下了被美国列为恐怖分子的新雅尔兄弟的据点，新雅尔兄弟不在他的据点里面，镇守据点的30名哈马斯恐怖分子被打死，缴获大批火箭弹和反坦克导弹以及一批哈马斯的文件。以色列国防军第401旅摧毁了加沙地带北部的哈马斯总部和发射场。当日北加沙的三座医院之一的平民和职员正在集结，准备白旗和随身物品从医院撤退，通过人道走廊前往南加沙。有推特网友说，哈马斯的肉盾系统已经土崩瓦解，哈马斯期望的用100万加沙平民死亡来抵抗以色列的策略已经彻底失败，估计撤向南加沙的北加沙平民已经超过90%。据说哈马斯高层必要的时候就掟出几名儿童在前边挡子弹。阿拉伯媒体报道，几千名加沙人和以色列国防军合作移交了哈马斯部队的位置隧道，合作始于以色列国防军散发传单，呼吁提供有关以色列被绑架者位置的资讯，同时承诺为线人提供经济补偿和安全。消息人士报告说，大多数传送资讯的人不要求钱，而是要求他们和他们的家人安全通行。美国和印度第五届2+2部长级会议10号在新德里举行，进一步加强两国友谊。他们强调共同针对中共的侵略性以及关注印太地区的安全。当日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国防部长辛格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国防部长奥斯丁共同参加了会议。今次的会谈将更多关注推进美印关系和印太安全。布林肯在开幕致辞入面提到，美国和印度在半导体、先进生物技术、太空探索、教育等领域的合作，两国正通过创新力量令到经济更具有弹性，等社会更加安全。他说，我们在这里共同采取非常具体的步骤来实现我们两位领导人提出的愿景。在谈到针对中共野心问题的时候，布林肯说，我们正在促进一个自由、开放、繁荣和安全的印太地区，包括通过四国集团以及包括和日本、澳洲加强我们的伙伴关系。苏杰生表示，印度和美国在建构共同全球议程的同时，亦在打造一个具有前瞻性的伙伴关系。奥斯丁表示，面对紧迫的全球挑战，美国和印度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交换意见，找到共同目标，并为两国民众提供服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辛格说，防卫关系是印美双边关系的重要支柱之一，发现我们两国在战略问题上越来越一致，包括反击中共的侵略，促进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以及应对地区安全挑战。在今年夏天，美国和印度升级了战略伙伴关系，并且确定了国防产业合作路线图，包括美国为印度战斗机提供和制造发动机，供应 MQ-9 无人机，以及在半导体制造等多个方面的合作。华尔街日报在8号独家报道表示，俄罗斯正在从埃及、巴西、巴基斯坦和白俄罗斯手中买回较早之前出售的装备，来解决攻打乌克兰武器短缺的问题，估计下个月就能够开始回收。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事民要事到生活人生。 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